他讲完。所以达赖喇嘛每次讲课，他都会说：“哦，他说他讲课都是依于三个准则，三个你要说顺序也好，或者是说三个过程，他来讲解一个课程。他讲课都这样。他讲课的顺序怎么样呢？第一个是说，他身为一个众生，他身为一个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再来是他身为一个佛教徒对佛教的责任，最后是他身为一个藏人对藏地的责任。同样的，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已经连续几天了，十天是不是？对吧？那个学生包围立法院嘛，很多人说出家人不应该谈政治，你知道吗？那我也没有谈政治，但是我觉得所谓的政治，不谈政治意思是说，你不能说哦，我觉得这一派是对的，那一派是对的。在经典上有讲，就是不应当去参与，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我觉得那个是对的，我帮这个打倒那边，我帮这边打倒那边，没有，这是不可以，这是不应当这样做。但是呢，我觉得你光是看学生的这个运动，你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些跟佛教有关的东西。我们之前讲过，我们一直强调，身为一个佛教徒，最基本我们要有什么？两个嘛，一定要两个特征嘛，两个你一定要有一个嘛，对不对？你两个都没有，那你就没戏唱了。哪两个？恭号顾跟我们在一起，要信啊，慈悲跟智慧，慈悲跟智慧，对。慈悲跟智慧，那你看，如果我们把慈悲跟智慧运用在这件事情上面，比如说学生的事情上面的话，怎么样是慈悲，怎么样是智慧，就是一个你可以说是考验，或者是我们真正要去做的东西。怎么说呢？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所谓的慈悲跟智慧，其实真正上来说，它不是两件事情，它是一件事。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来讲，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里面最主要是政府跟人民嘛，是吧？或者政府跟学生，或者是执政党在野党学生，不管，反正你不管有几方，反正就是有一些人就对了嘛，对不对？他们如果能够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这就叫做慈悲。他如果从对方角度来思考，比如说政府思考为什么学生要这样子反应，学生去思考为什么政府要这样做，这是互相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不是我站在我的角度说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对，我看不到利益，对不对？大家现在都变成什么利大于弊，弊大于利，我看到利大于弊，你看到弊大于利，你要去从他的角度思考为什么他会觉得利大于弊，从我的角度思考为什么我觉得弊大于利，为什么？从对方角度思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过程，这个就是所谓的慈悲。真正的慈悲不外乎从懂得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就这样。我们说所谓的慈悲，在修所谓菩提心或者是修这个慈悲心的时候，它有所谓的法门，包括所谓的我们讲那么转心四思维，乃至于说自他交换，自他交换，或者是把他人看得比我们自己重要，种种，他有很多的法门，对吧？很多的法门，但他的不外乎就是一点嘛。我们修慈悲的时候，修菩提心的时候，就是说 ，OK， 这个众生他会希望快乐，那么就像我一样，那么同样的，他希望快乐，我也希望快乐；他想要远离痛苦，我也想要远离痛苦。那么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其实说白了，学生啊，政府啊，所有一切，他没有什么政治利益啊，然后爱台湾啊，卖台加下去，其实都为两个字，为了利益，讲白一点是为了利益，对不对？那这无可厚非，这没什么好说，每个人都是为了利益，本来就这样，众人都是想要快乐嘛，我也是为了利益，你们也是为了利益，只是我们想要利益不太一样。我们很奇怪，坐在这边前面摆一堆水果要利益，我也不知道。每个人想要利益不一样，对不对？大家都是为了利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为了利益。OK，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为了利益，在努力，在拼斗。 所以什么什么法律问题啊，什么法律问题呢，真的都是假的。真正是为了什么？人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也都是为了利益，一切的众生都是这样。这不是不好啊，不要讲说我们想要人家讲说为了利益就觉得不好，不是不好，本来就如此。一切众生都想要快乐的经典上讲的嘛，那什么想要快乐？快乐就是利益啊，让自己快乐的东西，利益就是帮助嘛，让自己快乐就是利益自己嘛。所以一切众生都是为了让自己快乐，为了利益。不管你是政府也好啊，中国大陆也好，我们台湾人也好，都是这样，为了利益。好，你为了利益自己，你为了利益没有问题，对不对？为了利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你的利益会造成他人的痛苦的时候，就是问题所在。佛教一开始我们不讲说你为了自己的利益有什么不好，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当理所当然。一个人如果不为了自己的快乐，那他为什么？身为一个平常人，你说他是为了别人的快乐，讲白一点，他是因为在别人快乐中他找到自己的快乐嘛，对不对？你有时候说哦，有些人很伟大，比如我们说史怀哲医生，翁山书记，甘地，有些人很伟大，他为了别人的快乐放弃自己的快乐，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快乐，他的快乐就是建立在别人的快乐之上，你懂我意思吗？他没有人做任何事情是要让自己痛苦的，简单来说没有人，大家都想要让自己快乐，只是他的那个方式，大家都想要让自己快乐，那就是要利益，大家都为了利益，没有人不是为了利益。好，既然大家都想要自己快乐，但是呢在方式上面他就会有一些你说差别也好，或者是你会出入问题。怎么说呢？如果我只是想要自己快乐，那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这个要让自己快乐的这个过程或方式会伤害到其他的众生，那就是问题所在了嘛，对不对？如果说我做了这个决定，我满足了我的利益，可是人民会受到伤害，那就是不对的。人民做这个满足了我们的利益，而其他人也会受到伤害，这样就是不也是不对的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事件就是这样子，你做一件事情就必然有一些人得到利益，有些人得到伤害，这个事件就是这样子不圆满。所以我们说最好的方式，或者是说乃至于说我们说认为最可以去平衡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慈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哦，就是说有一个人，这是一个，当然这不是真的啊，这就是一个比喻，譬喻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死后 ，OK， 这不是佛教的，先听我讲，这不是佛教世界观哦，这是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他死后呢，然后他就有机会去了地狱。他去了地狱之后呢，他看到地狱的那一群人要吃东西，然后他们因为要拿那个筷子嘛，那个筷子很长，非常长，他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把那个食物放到他的筷，把那个食物从筷子上面放到他嘴巴里面，因为那个筷子太长了，所以他要夹那个食物夹起来都放不进去，可能类似放到这样都放不进去，可能那么长吧，假设，所以那些人都吃不到东西，很痛苦，这样，在地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例子哦，再注意，这不是佛教世界观，这是一个例子。那他又跑到天堂去，到天堂的时候看到他们也一样那么长的筷子，可是他们很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夹给对方吃，那个筷子一样长，一个是想要夹给自己，一个是想要夹给对方。这个是一个譬喻的一个故事，一个比喻。他要讲的重点是什么？人的快乐，人的真正的快乐在于真正能够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你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只为自己思考的话，我们常常会被习气拉着跑。我们有很多的习气嘛，这些习气就是情绪、烦恼、痛苦。由于我们自己的习气的关系，我们会被自己的一个情绪给控制。我们一旦被这样的一个情绪控制之下，我们就会做出一些伤害自己也伤害他人的行为。我们以为是利益自己，可实际上是在伤害自己。我们以为是那么并没有伤害到他人，可实际上伤害了他人。所以说在修行的过程之中，慈悲跟智慧它所 之所以重要，或者是说它之所以那么我们身为大乘佛教徒，我们之所以应当去善用它，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人世间我们非常需要慈悲跟智慧。他这个慈悲跟智慧不是那种很出世的，哦，我在禅修空性，禅修无我，我在禅修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不是这个东西。大乘佛教的慈悲跟智慧是一起的，他的慈悲就是他的智慧，他的智慧就是他的慈悲。大乘佛教最伟大的智慧是什么？大乘佛教最伟大的智慧我们刚才讲的是空性。所谓的空性是什么？所谓的空性是缘起。什么是缘起？就是众生是互相依赖的嘛。那你知道众生是互相依赖的话，你自然就会去慈悲别的众生。举个例子来讲，举个例子啦，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那么等一下，我怕我一讲被当煽动性语言。如果我说假设，政府知道说，那么这个国家的一个建立来自于都是来自于人民的话，他知道这样的一个相对立性的时候，他自然就会从人民角度来思考。人民知道我们现在能够安居乐业，是因为政府的一个法律的保障，是从因为政府的关系，那他就能从政府角度来思考。如果知道所谓这样的一个相对性，所谓大乘佛教讲就是空性嘛。空性当然它有很广泛的，你就讲说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有很多的理论基础，它有很多的哦，既然没有一也没有多，它不存在等等，很多的理论基础，但这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修行其实没什么关系。管它存不存在，反正就在这边嘛，对不对？管它是不是空性，它就在这边嘛。但是真正我们面临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要了解的空性是什么？我们所要了解的空性在于一切事物它的本身，一切事物那个对境跟我们本身这样的一个互相依赖。所谓的互相依赖就是说，由于它我可以变得更好，由于我它可以变得更好，这个叫互相依赖。现在有一个词，现在有一种词，我帮你们听过，叫双赢。双赢听过吗？双就是双方的双，赢就是胜利的赢，双赢。现在的所有的人也好，乃至于所有的这个公司之类的，大家都在创造双赢。为什么？因为双赢就是说两方面都可以更好，叫双赢嘛。它要取代过去的那个竞争，以前是用竞争的方式，就是 A 变好把 B 打趴，然后 B 变好把 A 打趴，叫竞争嘛。那现在想要创造的方式怎么样？ A 跟 B 都更好。为什么双赢比较好？因为双赢竞争的话需要消耗很多很多的资源，竞争的时候需要消耗很多的资源，很多的时间，而且在其中一方会被灭掉。但是如果是双赢的话，两方都能更好，而且它需要消耗的那个时间跟资源少。同样的一个时间跟同样的资源，你拿去创造双赢，跟你拿去做一个竞争，双赢是更好的。现在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对吧？所谓的双赢讲白也就是佛教的讲相缘起嘛。为什么要双赢？我更好，你也能更好。我从你的角度想，你能更好，那我也能更好。这个双赢就是缘起啊，互相依赖嘛，对吧？我跟我的，你要说生意伙伴也好，乃至于你的对手或者是谁，都能更好，这是所谓的你从他的角度来思考，他从你的角度来思考，你们互相为对方思考，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慈悲。这个慈悲能够成立的原因是因为他有缘起的概念，他知道说我跟这个众生是互相依赖的。他当他真正知道说因为这个众生能够让我更好这一点的时候，他才是真正了解到所谓的那么是在我们生活使用上的空性。否则他光是坐在那边讲说这个是空的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读一万遍他也不了解空性的。他金刚经讲的再多，这个是空的啦，这是假的啦，这是显现啦，那个讲再多也没用。那样的空性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它是空的也好，它不是空的也好啊，反正佛像就在这边，你还是要跟他顶礼就对了。那对我们没有帮助。真的对我们有帮助是在于我们在相对事件上，我们在面临处理我们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用这个空性来帮助我们嘛，对不对？不然你讲一个很概念逻辑上的空性，那对我们没什么帮助，没有什么注意，我们不会用到。所以真正的空性，真正对空性的理解在于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了解到一切事物之中的互相依赖，或叫互相依存，互相依存性有这样的一个特征。所有的事物会互相依赖，所以说同样的，如果我想要更好的话，那就要互相依赖来变更好。什么叫做空性？空性的意思是说一件事情要产生，它一定要有一个因缘嘛，对不对？你不要看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这句话看起来是意思很大的。一切事情要产生的话都要有那个因缘，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创造成功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创造成功的源？如果我想要快乐，我是不是只要创造快乐的源就好，对吧？那当我们了解到第二点，我的快乐并不是它莫名其妙产生，而是依赖那些源所产生的，那你自然就会对那些源感到感恩。你如果知道我的快乐，我的成就来自于这个对方，来自于这个对象，他的协助，他的帮助，让我能够更快乐，让我能够更好的话，那你自然而然，你自然而然能够从他的角度来思考，你自然而然能够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你自然而然能够从他的角度，从对方的角度来想，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帮你更好，这一个才是真正的空性，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承受的空性。你光是在那边讨论这个佛是不是空的，这个佛是真的假的，到底是什么样显现的，那没有意义，那反正就是那样子的嘛，佛像就在这边，你还能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帮不到我们。真正在日常生活中帮得到我们的，就是那么你知道这些事物的一个互相依存、互相依赖，你了解到这些事物它是互相帮助的，这个才是真的在日常生活中帮到我们的。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光是知道事物是互相依存，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慈悲嘛，这样的一个慈悲是真正的智慧，而这样的智慧、这样的慈悲是所谓大乘的空性，真正的空性是这个。所以我们看，我们很简单拿几件事情，我们当然我们不谈政治，光是这几天学生的事情，一开始政府那样，然后学生又来，然后学生之后又去独立法院，然后又跑去砸行政院，然后警察要打学生，然后现在总统府出来讲话，然后学生又要抗议，不啦不啦。如果他们是从对方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而不是从我的角度，我要先给你预设一个立场再跟你谈判，我要这样子，不然我就打你。他不是从我的角度来思考，是从对方角度来思考的话，事情会简单很多。这是佛教对于佛教的入世观。很多人，那天我跟一个朋友吃饭，一个律师，他问我，他说：“你觉得师傅，你觉得佛教徒该不该谈政治？该不该谈政治？”这样，因为我在跟他讨论这个事情，佛教徒该不该谈政治，这个很多很多说法嘛，对吧？有一些法师，比如说星云法师，乃至于我们知道恒树法师，不是恒树。我写的公司啊，那个恒树法师是那个张飞的姐姐，星云法师，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那个，不是维觉和尚，是那个他是应顺法师的徒弟，那个叫什么来着？有一个女众，很比较激进一点的，啊，忘记了，管他，讲说要废八敬法的那位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算了，他们多少都有法，有的法师就有参加政治，对吧？那有一些法师不会，像我师父海涛法师，他完全不参与政治，也有不参与政治，有那参与政治也有啊。那我没办法讲说到底要不要参与政治啊，但是我只能说经典上是建议我们不要去议论，不要去批判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不要去议论，这经典上讲的，这佛说的。但是佛教，我们说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跟小乘佛教的差别在什么？大乘佛教的教义是入世的，小乘佛教的教义是闭世的。所以讲简单一点，小乘佛教就是从世间逃走，大乘佛教是走入世间。OK， 小乘佛教是逃走，大乘佛教是走进去。那这两个最主要差别在哪里？你如果是像小乘佛教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修行非常非常的困难。为什么？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修行？是因为遇到痛苦嘛？你逃离世间的，那你的痛苦相对减少，你的情绪相对减少，你没有需要修行的那个契机，你没有那个这样子真正去修行的一个机会。第二个，佛法是为了利益更多的人嘛？你如果不走入世间，你怎么利益更多人？你不能躲在山里面，你要去利益山里面的动物。你要利益更多的人，你就要走入这个世间。而大乘佛教最殊胜的地方在于什么？在于他走入世间之后，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到那么佛教的慈悲跟智慧两个精神，是他最伟大最伟大的地方。大乘佛教不是一群人在寺院里面念大乘的经典叫大乘佛教，不是你念了一个楞严经典就叫大乘佛教，不是你出生在汉传这个地方你就叫大乘佛教，不是你修藏传你是大乘佛教，没有，我们差远了，我们根本佛教都跟不上。所谓的大乘佛教指的是什么？大乘的佛教跟的 根本思想核心就是慈悲跟智慧。这种慈悲是为了一切众生，哦，我们不要讲一切众生，不要讲那么远，为了对方，对方这个学生，我前面这个学生，我前面这个人，我从他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是大乘佛教的特质。大乘佛教不是远离世间，你知道吗？大乘佛教不是我躲到山里面，然后我禅修禅修，然后我证悟了 OK， 不是这样。大乘佛教是在日常生活中，我面临到这个问题，我去解决它，我要怎么样去禅修，我要怎么样去面对我的情绪，这个才是大乘佛教的，你要说纲要也好，思想核心也好，就这个，不是别的，不是你躲起来，也不是光是念大乘经典就叫大乘佛教，不是光是你念，你参加汉传的法会叫大乘佛教，你拜个菩萨就大乘佛教，没有。大乘佛教的最主要要点是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慈悲跟智慧，是大乘佛教的最主要的要点嘛。所以说我们身为一个，你说出家人也好，身为一个僧人，身为一个佛教徒，我们不应当参与，你要说政治也可以，我们不应当参与任何批判性的东西，讲白一点，我们不应该参与那个你错了，你不对了，你卖台了，你怎样怎样怎样，这种都不应该参与，你不应该参与那个批判性的。可是你可以去想怎么让他更好，可以，你可以去想怎么帮助他，不是想着我要去批判他。因为政治性讲白一点，所谓的政治，你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批判他人嘛，对吧？那你如果是为了这个的话就不行。那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利益他人的话，真的是为了利益他人的话呢，那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身为初学者，一开始哪怕你有那样的这么好的动机，最后都会偏掉了。基本上很多人都是，我们修行都是这样子，一开始修行的时候我们动机很好的，对吧？到慢慢慢慢就偏掉，到最后就没了，到最后就变得很奇怪的动机，有时候会这样，那无可厚非。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能远离，我们只能远离那个现场，我们只能离开那个状况，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话说回来，所谓大乘佛教慈悲跟智慧，它最大的特别特点，或者说它最大特别之处，在于它的慈悲跟智慧不是只是一个范围内的，它的慈悲跟智慧不是只是一个小空小范围的一个慈悲跟智慧，它的慈悲跟智慧是普及到全人类乃至于全世界。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可以马上改变这个世界。相信我，这个科学家有做一个统计哦。我比如说以我来讲，我们随便举例子，以我来讲，我跟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70亿人口里面任何一个人哦，我跟他之间最多不会超过7个人的关系。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过7个一定可以拉到他。这是科学家做统计，这真的。你不要看这个世界上70亿人那么多，我们跟任何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只隔了7次，最多了，最多不会超过7次，最新当然就可能就你妈妈你爸爸，那就是直接的嘛，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跟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之间的关系最远不会超过7个人，中间会夹，最多不会超过夹个7个人，比如说我的朋友他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是这个人。你跟任何一个人哦，任何一个你想到，哪怕是坐在爱斯基摩里面的冰人，或什么坐在那些爱斯基摩，坐在那个南极北极的爱斯基摩人，都是。我们这个世界，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时代，网络发达，这个社会已经变成所谓地球村，它不再是一个古时候人认为说非常大的一个地方。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相对，你要说变小也好，你更能明显的发觉到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互相依赖性，你知道，互相依赖性，互相依存性，人与人之间那个互相影响的这个力量，可能只是很细微很细微的，但是会因为一件事情改变很多事情，你知道，会因为一件行一个行为而改变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永远不知道到底一件事情为什么可以发生，为什么我们现在几位啊，我们7个人可以坐在这边，哦 ，sorry， 没算小的，8个，不好意思，没看到他，忘记。为什么8个人可以坐在这边？我不是要讲过去是因缘的事情啊，我只是在讲，如果我们讲一个假设，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在这边讲课吗？
是他找我这边讲课，你知道？是他把我骗来的，没有啦。为什么我要帮你们讲课，你知道吗？因为我帮你们，帮那个叫什么名字？索南格西啊，我帮索南格西翻译嘛，对吧？那一天我原本差点赶不到，那天我去宜兰。如果我从宜兰没有回来，那一班车我晚了一分钟的话呢，我们今天应该就不会坐在这边，对吧？那为什么他们会来找我翻译呢？因为他们找另外一个翻译老师，那个不丹那个老师去不丹嘛，是吧？好像回不丹，所以找我来。为什么找我来呢？是找我另外一个朋友，他也是翻译，就刚好当天他要出国，所以转到我这边，我来当翻译。你看事情都这么，它都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件事情，可是会影响整个状况，你知道，对吧？会影响整个状况。这个世界上都是这样，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很小很细微的东西，它互相依赖的那个可能性是非常可怕的。尤其是你看现在网络，现在讲说这个学运的号召都是靠网络来号召的。你看一个人他可能讲一句话，然后这样子发酵出去，可能影响了十个百个千个万个人，十万个都有可能。现在那个学运领袖他的网络的那个专业已经有三十万个人。你看、哦、现在这个时代更明显，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近，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互动，一个人可以影响十个百个千个，一个人可以去影响对方，一个人可以去，你要说改变也好，或者是一个人可以去这样子推动对方，他的时间越来越快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影响，对吧？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地方可以讲课？因为简丰文居士当年去听净空法师讲一堂课之后被他感动了，一堂课。如果简居士那天有事没去的话，我们就没这个地方去做了，对吧？所以我们任何事情，我们看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背后啊，那牵扯到的因缘是千丝万缕，背后这个产生的条件是多么的多，我们根本不知道，对吧？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很理所当然哦，来这个地方上课，礼拜三晚上，现在礼拜三对，礼拜三晚上七点半要去一个地方上课，坐在那边听一个小朋友讲话，讲两小时之后回家，这样，我们理所当然，我们把这事情理所当然化，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一个事情会发生，都有好细微、好细微的因缘在那边，对吧？我当年为什么会去印度？我讲一讲这个好了。原本我是在那个海涛师傅那边出家嘛，我好像没有在公共场合讲过这个。为什么我去印度？是因为我们师傅他有一个习惯，或者是说他教育我们的方式，他不喜欢我们留在同一个地方太久，所以我在海涛法师那个生命体系出来两天之间，我换过，我看啊、哦，我换过五间学校。我一开始去是先在苗栗，然后调到嘉义，再从嘉义调到嘉义的嘉义县，然后再调去盐水，再调回来嘉义县另外一个地方。两年之间，调五次这样。然后后来有一次我们就调到了那个一个地方叫中埔，你们应该没听过，真听过吗？哈，那南部的学校很奇怪，南部呢，因为他们那个怎么讲？南部有的地方那个小学很多，可是他们人太少，他们叫并校，可能两个学校并在一起，或十个学校并在一起，有可能。因为有的时候他到最后很尴尬，一个学校这么大只有十个学生，老师都比学生多。东部有那种十个老师只有一个学生，没那么惨啊。东部有这样子，花莲那边有的是整个学校老师学生只有一个，然后四个老师这样，没那么惨，没那么惨。但是大概也就是十个学生、四个学生、五个学生这样，他们就要并校，他们就要全部转移到一个学校这样并起来。那原本的校区怎么办？就荒废了嘛。那个时候我们师父他们就有一个计划，他们就跟政府租了一个其中一个学校一个校区，然后要把它作为一个沙弥，就是我们那时候是沙弥嘛，作为沙弥学院，这样就是要训练我们的佛学院。然后我就那因为我们是第一批那个派过去的，我们就从各地的沙弥全部到过去嘛。那我第一批派过去，我们比其他人早了三天了。我们会比其他人早三天的原因，是因为管理我们的两个师叔，一个师叔他原本是他带，可是他好像他那天生病还是怎样，所以他不带，就另外一个比较急，所以他就带我们去了。所以要是那一个没有生病的话呢，我们就会晚一点去的。我们去了那天之后呢，第二天来了两三个格鲁派的格西，因为我们现在很熟的，我们就跟刚好他们说要去爬阿里山，嘉义最有名就阿里山嘛。那去爬阿里山，我们就跟他去爬阿里山。 在爬阿里山的过程之中，我们就聊天。然后我想到，我听到他讲说，藏传有这么强的一个那个学术系统，非常强、非常强烈的、非常有怎么讲，有知识化、有建构性的一个学问系统、佛学系统的时候，我又觉得超 amazing， 我非常的惊讶。然后我想说，我一定要去，这太棒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妈，我说快点，那时候我师父出国，我说快点，在他回来之前把我带走，我不要见到他。等一下他跟我怎么跟他解释？然后我妈妈就把我带回去了。然后就去印度的，你想想看哦，如果那天那个人没有生病的话，我们就不会提早三天去；如果我们不会提早三天去的话，我就不会遇到那个格西；如果没有遇到那个格西的话，那我就应该不会去印度啊。如果没去印度的话，我们应该也不会坐在这边，对吧？所有事情的发生，它都是非常非常细微。你看一个病，对吧？一个病他可能去看医生，医生只会说哦，只是感冒而已啦，没什么小问题了。医生觉得只是感冒，可是他可能光是这件事情可能影响我的一生，可能影响各位，可能影响我不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把一件事情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它背后所牵扯到的因缘是非常惊人的，非常惊人的。大华法王曾经跟我做过一个譬喻，有一次我在跟他工作，然后我们一起在禅修，这样，他跟我说：“你看我们现在吸进来这口气，然后我们吐掉。”你吸吐的时候你觉得很自然，就是吸呼吸嘛。你知不知道你这口气说不定是经过哪个地方，经过多少的化学作用，从哪里飘进来，怎么样怎样之后才到你的鼻子里面，你不知道，对吧？如果我们细细去思考，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世间的一切事物它的产生都是这么的怎么说，都是这么的，你说很简单呀，或者是都是这样这么的运转的方式都是这么的惊人，可实际上又是如此。一件很小很细微的事情，它可以影响很多人，有可能一件很看起来很大的事情实际上没有影响到谁，对吧？我们一天到晚看到说地震地震地震，台湾一天到晚地震嘛，是不是？你有看到哪场大地震真的影响到谁了吗？对吧？但有可能是一件很细微的事情却影响到很多人。所以说我们这个世界乃至于整个宇宙都是很细微很细微的过程，不停的互相影响而产生出来。经典上有一个例子叫天地因陀罗王。什么叫天地因陀罗王？就是据说那个第四天玉皇大帝，他有一个网子啊，他有一个网子，然后在每一个网子不就是长这样吗？网子大概长这样，对不对？他在每一个他的网子在每一个交界的地方都有一个宝石。好，那个网子很大，那真的很有，这个网子应该很值钱，不管它。那个网子很大，它这个宝石会折射，你懂我意思吗？它你从一个地方放光出去的话，它会互相折射。但是你只要转动任何一个宝石，是不是它折射出来都不一样？因为互相投射嘛，对不对？释迦牟尼佛用这个例子来比喻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这样，他们互相影响的方式。可能一个很细微的东西就会影响到一切。这个事情我们讲谁都懂，可是我们平常不会想到，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你去讲谁都懂，可是平常不会想到这是问题。这个就是所谓的缘起，缘起，缘起就是互相影响的意思。所谓的缘就是条件，起就是产生嘛，缘起就是从条件而产生。这样子的一个互相影响，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互相依存、互相依赖，这样子的一个特性，是一切事物、一切现象、一切法的一个特性。我们要知道，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这样子互相依存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说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互相依存的话，那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说，如果你真正知道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互相依存之后，你要把它拖到我们的人生之中。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讲，这根本抓瞎，我又没小孩。我们跟我们的父母，我们跟我们的老师，我们跟我们身边的同学，每一个人那样子互相影响，那样的可能性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看这个小朋友在这边睡觉，说不定未来他会成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说不定过20年后他会成为一个大企业家或者是大画家，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就是人生，这个就是世间有趣的地方，你知道？ 有没有可能，因为他在这边听我们讲课，听我们互相分享，种下了一个善因之后，他成为了一个真正能够帮助人类的人，有可能的，对不对？你说没有可能吗？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因为什么而怎么样？很有可能的。人世之间很多的互相影响，都是一些很细微、很细微的小事情而导致。如果我们知道这样子，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变更好。刚刚讲了，所谓的缘起是透过条件而产生嘛，对不对？那一切现象都是缘起的话，我们自己的快乐是不是缘起？是不是？对吧？那我们自己的快乐是缘起，代表我们自己的快乐是要透过条件而产生吗？那个条件是什么？我们的快乐要来透过条件而产生吗？对不对？那条件是什么？那什么样的因缘？人嘛，我们一般相处中最多就是人呢、啊，快乐的因就是人嘛，他人呢、啊，因为我们人一般相处到都是人嘛，对不对？我们人一般相处到都是他人，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影响是大于你所想象的啦。讲白一点，人不会因为我今天买到了一个钻石的手表而快乐一辈子的，了不起快乐一个礼拜就很厉害了，一个礼拜我跟你讲，但是呢，你跟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是有可能影响你一辈子的哦。对不对？有可能你跟朋友今天，然后你今天又不爽，然后今天，然后换他跟他好一点，然后又很开心，然后又变会这样子的。可是那个手表最多也影响你，虽然这不是钻石，那个手表最多你影响你，好了不起一个月吧，对不对？我们真正的快乐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家人，来自于朋友，来自于亲情，来自于世间人，来自于爱情，这些东西嘛。我们的快乐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是物质，绝绝对对不是物质，百分之百告诉你不是物质。因为物质它不会变，你知道吗？它不会给你带来什么情感上的那个那样的一个比较。人的快乐绝对是来自人，绝对不会是来自物质。你有哪个人？你有看到哪一个人？他买了一个他喜欢、他梦寐以求的东西，过了一个月之后，他还可以很高兴的，请你告诉我，你绝对找不到。你们自己回去思考，知道自己回想一下。你有买到哪一个东西过了宝贝他宝贝了一个月之后还在宝贝的吗？不是说你会用到它，是宝贝它，像你刚拿到它一样那么的宝贝它，不可能。它给你可以给你创造短时间的狂喜，这种事物它可以给你创造短时间的狂喜，世间的一切物质，你知道。可是真正的快乐不是来自那个短时间的狂喜，真正的快乐绝对是来自于你与人之间的互动，绝对。你要记住，各位如果 要记住这句话，真正的快乐不是来自于物质的狂喜。很多人会讲，当然很多真正快乐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满足，而是不是来自于外在的需求，而是来自于内在的满足，这是废话。真正的快乐不是来自于物质。我说世间人，我们现在讲先讲世间，先讲世间法，再讲出世间嘛。真正的快乐不是来自于物质，而是你与人之间的那样交流。我们自己去想要知道了，你不会因为多贵的一块手表，或者是多贵的一个包包开心多久嘛？可是你会为了一个朋友，他生病你感到难过，他有一个小朋友你感到开心，对不对？我有一个外甥，我当舅舅了。我有一个外甥，我外甥很聪明，非常聪明，他年纪不大，大概三岁这样。有上个月，不是上个月，好像上个礼拜，什么时候？我还记得二月中吧。有一次，我跟我们家人就是一起去中部这样子，就我啊，然后我表哥、我表姐、我妈妈、爸爸、我妈妈，然后我阿姨他们一起去中部，然后我们坐一台大车，九人坐的。这故事很好笑。好，到那边之后呢，因为就他们说要去看那个我外公外婆的那个灵骨塔嘛，我就跟他们去看一下的。然后看完之后，他们说要去拜访一些长辈。就是我不知道，你知道我妈妈是台中人，然后台中人那种亲戚很多的，他才来讲说你的什么老济公的什么什么金伯什么，然后都搞不懂到底什么。好，管他，反正我也不认识，就过去就说，就还会叫错，你知道吗？他说哦，济公好，不好意思，不是济公，古公。好，总之反正就是大概就是一个亲戚了。那我妈妈、我阿姨他们就下车去了，他们就去看这个长辈。他们去看这个长辈之后呢？ 那车上剩下我，还有我表姐，然后我表姐夫，我表哥，还有我那个外甥。我那个外甥是我表姐的孩子，就我们六个人。然后我们小朋友，我们不想下去嘛，我们不想跑去跟那些老人家在那边讲说当年阿公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不想谈这个嘛，我们就在车上就是等他们回来就对了。在车上等的过程之中呢，然后我跟我表哥就口渴了，我们要下去买饮料这样。那我外甥呢，他想要喝养乐多，他就跟我说：“舅舅，可以帮我买养乐多吗？”这样，然后我们就因为他很黏他妈妈，他很黏我表姐这样子。那我个性我比较爱玩，我就跟他，我就闹他，我就给他设了一个背题，什么意思呢？我跟他说：“你现在有两个选择，如果你要喝养乐多的话，你就要跟我们下车，你就不可以黏你妈妈；如果你要黏你妈妈呢，你就不能喝养乐多，你自己选一个，这样二选一。”然后他妈妈说他不去，他妈妈就要睡觉这样。然后我们就是跟他玩嘛，闹他，就是二选一，你只能选一个。然后我们还假装，就是我还假装打电话给那个什么 7-Eleven 老板，他说：“哎。”哦，不可以，不可以有妈妈来啊！他说不可以有妈妈来，怎么办？这样，总之就给他让他一个选择了。你要么叫养乐多，要么叫你妈，就对了。你有养乐多，你就不能陪妈妈，你就要跟我们下车。那你要跟陪你妈在车上呢，那你就不能喝养乐多。这样，我们就看他怎么弄。他思考良久，他那边坐了1分钟，他说我要陪妈妈。然后我跟我表弟说，不错，有骨气哦，看你可以撑到什么时候。然后我们就要下车喽。他还都没讲话，我们说：“哇塞，真的来，真的，真的不要养乐多了。”就在我下车要把门关起来那一刹那，他过来跟我说：“舅舅，那我可以喝杏仁茶吗？”他聪明，你看，他知道养乐多没有希望，所以他转移另外一个他想喝的东西，你知道？那个时候其实当下是我们大笑嘛，笑完之后我很高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觉得很高兴，我觉得那种高兴不是一个手表可以给你带来那种高兴的。这种一个，当然手表这里面都贵了，我是举例嘛，它不是一个物质东西可以带来的高兴。你那种物质东西给你带来的高兴是一种很强烈的冲击感，可是当下你那种高兴是一种里面很满足感。人的快乐绝对不是来自于物质。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我要讲的重点是在于我接下来很高兴这件事情。我要讲重点是我很高兴，他很聪明这件事我很高兴。理论上来说，他很聪明也不干我的事嘛。可是我就是很高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高兴。人的快乐绝对不是来自于物质的满足。那当然，那么更进一步层的、更有修行的人，就是来自于内在心灵的升华啦。那当然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是他们的境界。身为一个平常人，我们的快乐绝对是来自于人，来自于他人，了解吗？如果你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的话，你自然就会善待他人，因为他们是你快乐产生快乐之因呢。就好像你会善待一个你很珍惜的手表一样。如果你可以知道你真正的快乐来自于他人的话，那么你就有办法珍惜他人。那我要再讲另外一个接下来一个小故事，就是有关于外甥，他真的太聪明了。那礼拜一我们去吃饭，去那个长春素食。去吃饭的时候呢，因为他咳嗽。所以呢，我表姐就她就想要喝那个柳橙汁，然后就给她喝了一杯，一点点这样，半杯这样子。然后那边那是冰的嘛，那她喝了之后就不给她喝了，这样不给她喝了呢，她就说她要喝。那她比较拗，她就说我要喝，我要喝，我要喝这样。然后我表姐大家就跟她讲说不行，你这个不好。我也跟她讲说不要，你这个喉咙对你喉咙不好这样子。她说不行，我想要喝这样。然后我们就跟她讲说，那你跟阿嬷讲，就是我阿姨跟你阿嬷讲。阿妈如果说可以就可以喝，他3岁而已哦，他不是问我阿姨说可以喝吗？他说阿妈你要不要喝？我帮你倒。他很聪明，我的外甥非常聪明。我常常讲，我常常在想，他要是可以，要是可以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他以后应该很了不起。但是我想讲的重点就是这个人的快乐，绝对绝对。这应该不用讲，各位应该比我清楚，人的快乐绝对不是来自物质啊！讲白一点，绝对不是来自物质。物质可以给你带来的快乐，了不起也就一个月，了不起也就一个月。而亲人来自于世间法，爱人、朋友、同事，这些跟你有关系的这些人，能够给你带来的快乐或者痛苦，绝对是更多的。 你一定有一些，你们一定有一些朋友是交往很多年，认识很多年了，到现在见到他，偶尔跟他们见面，你会感到很开心的。你对一个已经买了20几年的钻石会这样吗？不会吧，对不对？一定有一些人，我们是认识很久，时常会想着说他最近好不好，对吧？时常会想着说他最近不知道身体有没有好一点，不知道事情有没有顺利一点。偶尔会见个面，见面的时候，哎，觉得很开心。一定有这样的人嘛？像我就是跟蒋根仁不切，我跟仁不切关系，我们很要好的朋友嘛。很多我已经跟我们很久没见面，半年都没见面。我有时候还会想到他，想说，不知道他最近减肥怎么样啊？不知道，你知道，你会去想到，你自然而然，这样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绝对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质可以取代的，没有，没有。所以啊。我们要知道，人真正的快乐来自于他人。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的快乐来自于他人的话，你还会不善待他人吗？对不对？如果你知道我们的快乐来自于他人，我们的快乐来自于朋友，那如果你有5个朋友带给你快乐，那10个朋友不就让你更快乐吗？100个朋友不就让你更加的快乐吗？所以如果我们能把所有人变成我们的朋友，不是最好吗？对不对？你知道科学家有做一个统计哦，一个没有朋友的人，注意听啊，一个没有朋友是真的，一个没有朋友的人对他身体的伤害比他一天抽13包烟还要更危险。13包烟呢，不是13个烟，13包。一个没有朋友的人，那对他身体的伤害比他每一天抽13包烟还要危险。也就是说，一个有朋友的人抽13包烟，跟没有朋友的人两个比起来，没有朋友的人会比较早死啊。讲白一点，就这样。我们人是非常非常，人是团体动物嘛，人的快乐啊，大部分都来自于你说朋友也好，或者是与其他人的相处之间，会占很大的部分。我们休息一下。所以我们既然等一下要做联思会供，我要讲一下联思的事情。联思，好，联思。莲花生大事，称之为莲花生大事，简称莲师。莲花生大事哦，我先讲一下有关于藏传我们将上师视为比佛还要殊胜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先讲，我们现在这个节是贤节，对不对？贤节有几尊佛你们知道？贤节会出现几尊佛？1000尊嘛，贤劫千佛。好，贤劫千佛里面呢，释迦牟尼佛的是最有慈悲的。为什么？因为其他佛出世的时间都是在人寿，这又牵扯到佛教世界观。佛教认为啊，人的寿命是会减少又增加，减少又增加，所有人类的寿命，所以现在是属于减少的状态。那越减越少的话，人心就会越腐败，然后世间就会越多灾难。这叫五浊恶世。那么其他的众生呢，其他的佛呢，他们出世的时间都是在满劫的时候。什么意思呢？都是在人寿在往上增长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人心比较善良，没那么多灾难，好吗？应该不会有包围立法院的时间 OK 好吗？不会打仗，都不会发生。那叫做没有五浊的恶世。这1000尊佛里面呢，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佛是降临在这个五浊恶世来度化众生的，好吗？他不知道是不是被谁骗去的，我不知道。总之他就是降临，他发愿，释迦牟尼佛，好吗？伟大的释迦牟尼佛，所以他发了这样的一个愿。他发了这样的一个愿的情况之下，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所有的佛，对吧？贤劫千佛之间，在正量上面，我先讲一件事情。很多人常常跑来问我，你知道吗？阿弥陀佛跟观世音佛菩萨谁比较大？然后阿弥陀佛跟文殊菩萨谁比较大？刚才好像打架一样，好像仅仅是超人，没有，他们没有大小差别。佛与佛之间没有大小的差别。OK， 佛与佛之间没有大小的差别，他也没有一个什么我比较聪明，你比较笨，我比较没有。他们都是平等 OK， 他们本质上都是平等，都一样，因为他们是开展到最开展的嘛，对吧？就好像你要跟我说这瓶水的水波比较平，还是这一瓶的水比较平一样，这个问题根本就是，因为他们都已经放到最放松的境界，那不会有说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好嘛，对吧？不会有说这个比较平，那个比较不平，没有嘛，对不对？两个是一样平的，两个如果不平的话，我摇一下桌子，两个都一下不平，对不对？但平的时候，两个都是一样平的，是吧？啊、哦，诸佛之间的关系就是像这样子，是平等的。所以贤劫一千尊佛来讲，他们都是平等的，但是对我们众生来讲，释迦牟尼佛最有慈悲。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出生在这个五浊恶世，其他人不要来的地方，他跑来了嘛，对吧？他降临在这个其他佛不愿意，或者说没有发愿要降临的世间，对我们来讲，要是没有他，我们就完了；要是没有他，没有佛要来，那我们就完蛋了，对吧？就是因为他的降临，我们才有这个机会直遇佛法，我们才有这个机会听闻到佛法，我们才有这个机会实修，乃至于就近解脱，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讲，对我们注意听，对我们来说，他是最伟大的，是对我们来讲。但是本质上，他跟其他佛之间有差别吗？没有，是吧？对我们来讲，他的恩德是最大的。所以这样就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功德，第二个是恩德，对吧？所以他们的功德是一样，但是对我们弟子的恩德他更大，对不对？这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出世的时候呢，是一个比佛出世还要更浊的浊劫。他出世比较晚嘛，他是公元七世纪降世的嘛。他出世在一个非常非常，那么当然了，他不是降临在二十一世纪，不然他会吓到。但是他降临的时间是非常，你要说尴尬，或者是跟佛比起来，人心已经更腐败。虽然比我们好，但是人心跟佛的时代比起来，人心更腐败。他这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来度化我们。所以跟释迦牟尼佛比起来，他的恩德是不是就更大？对不对？对不对？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讲莲花生大师，他对我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德，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福藏。为什么来自于福藏？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福藏为什么殊胜？我讲过吧？为什么福藏为什么殊胜？为什么？为什么殊胜？王哥，我还要解释一遍吗？我们先讲释迦牟尼佛的传承，好吧？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传到我们，传到我了。我不要讲别，传到我。我好像是，因为我有那个汉传传统嘛，我好像是禅宗第八世代吧。释迦牟尼佛到我之间隔了七十九个人，好吗？如果是天台宗的话，那好像是第四十九代还是五十代，隔了五十个人。如果是藏传什么，我记得是续宗的话，好像隔了四十几个，还是，总之从释迦牟尼佛到我这边，至少隔了快一百个人了、啊，好吗？中间有一百个人在我前面，对，释迦牟尼佛传给他弟子，他弟子传他弟子，再传，一直传传传，一百个传到我这边，在传一百个的情况之下，你没有办法知道他们是不是每一个都是圣者。你如果没有办法知道他们每一个是不是圣者，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一百个里面二十个都是凡夫，我这样凡法传要去传那个凡夫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变质？就跟稀释的道理一样，我把这个杯饮料倒到水里面，再一直倒一直倒，它是不是就一直稀释？对不对？到最后它就变很淡嘛，是吧？那佛法也是这样子，一个清净的法传到一个凡夫身上，如果那个凡夫他自己没有证悟，他要传给别人的话，那个法就被第一个就先被他染污了。就好像那个人没有洗澡，然后穿那件衣服。当然是不会多脏了。假设那个人掉到泥巴里面没有洗澡，然后穿那件衣服穿给下一个人换，那是不是就脏了？对不对？就染污了嘛。所以穿一百个人的话呢，基本上一定会染污。染污会产生什么情况呢？他的加持力就不够强，对吧？加持力就不够强，加持力就会被减低，就是被众生所染污，这个无可厚非嘛。这个状况一直都存在，所以为什么越后面修行的人越惨？末法时代，正法、相法、末法是必然的嘛？因为人越来越多， 人越多那个就越杂，越杂然后就越烂，越烂就越那个，对吗？必然的情况。我现在讲的烂不是那个烂掉烂哦，我讲的烂是水字旁泛滥的烂，不要等一下讲说我骂了
这个烂
就越烂，越怎么讲泛滥。好了，莲花生大士他做了一件前所未有以后也不会再有的事，只有他一个人做，叫埋伏葬。他去埋，人家去开了，他去把东西埋起来，人家去打开，好吗？埋伏葬，他去做了很多的伏葬。什么叫伏葬呢？我们要先讲莲花生大士他真的是非常的你要说努力也好，据说呢在西藏，在藏地是很有价值。为什么？藏地很大，对不对？对不对？但是藏地没有任何一块地大于一个马蹄印，莲花生大士没有踩过的，你们懂我意思吗？他踩过的地方多到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大于一个马蹄印是他的脚印所没有踩到的。所以你只要在西藏找到一个这么大的地方，他一定被莲花生大士踩过。讲白一点，你只要找到这个大于马蹄印的地方，一定被莲花生大士踩过。他到藏地之后，他有花很长的时间都专门在到处跑来跑去埋伏葬，这是历史上记载的。所以在藏地为什么有很大的加持，一个关系是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被他踩过的，这样大于一个马蹄印的没有。莲师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埋伏葬。那埋伏葬什么叫埋伏葬呢？他把某一个法埋起来，然后他受记以后会有某一个人来把它打开，这样，那这个叫伏葬这样子。那有的是法，有的是真的物质或什么。这个法的好点在什么呢？我们说伏葬越新的伏葬越好。什么叫越新的伏葬？伏葬本身没有旧新，越新被开出来的伏葬越好。为什么？你想一件事情哦，假设有一个新的伏葬，好了，莲师他的法是从哪来的呢？是从法身，他的法是从普贤王如来那边来的。普贤王如来是佛，莲师也是佛 ，OK？ 所以莲他从法身王普贤王如来那边传给他莲师，对不对？注意看啊，第一个是法身普贤王如来，第二是莲师。他把它藏起来嘛，所以当伏葬师打开的时候呢，就是传给那个伏葬师了，是吧？那个伏葬师再传给我们，从我们到莲师之，从我们到佛之间，只隔了一个人。如果他又是一个觉悟的成就者的话，那我们是直接接到佛的一个传承，那个就比那个一百多个还要亲近嘛，绝对亲近啊。是不是？这一个为什么？所以为什么说越新的伏葬越好？什么叫越好？就越快得到加持，越快得到成就。因为这个道理，了解吗？所以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莲师他在埋伏葬，他在设计，他在设定，或者说他在受记的人去开伏葬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个伏葬不是欧北亏耶，他在开的时候，他是有算好那一个时代的众生会需要这个法，他才开出来。你知道？他是有算，他有算定好的，所以那个开出来的伏葬，现在开出来的伏葬绝对是最适合现在的众生，所以在时间上又适合我们，又清净，这样的法哪里走？这样唯一能做到的人只有莲师。所以莲师对我们的那个恩德哦，他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能比拟，当然本质上是一样，但是对我们来讲，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能比拟的嘛？因为问题不是释迦牟尼佛本身，是在于我们嘛？我们隔他2500年，不然你想怎样？你没听过有一个去每次去看那个舍利，看那个佛舍利的时候，他都写那个佛在世时我沉沦，你听过？佛在世时我沉沦，今佛什么灭度我出生，忏悔此生多业障，今日得见如来身什么的。然后他们又喜欢用那个很悲戚的调子唱，搞得好像我很衰一样。那这是我们蛮衰的嘛，对不对？我们离佛2500年嘛，对不对？这事实。但是对我们来讲，因为莲师的存在，哪怕我离莲师。我离莲师也蛮远的，我们离莲师是七世纪嘛，我们是二十一嘛，我们离莲师1400多年，但是因为他的那一个加持的力量，我们到现在还有可能成为他的徒孙哦。你看，徒孙哦，真的徒孙哦。你看莲师，然后接下来伏葬师再就我们了嘛，就徒孙哦。就是因为他的加持，因为他的这个恩德，有谁可以比拟？没有。所以莲师对于我们修密宗的人哦，是无比的大恩德，不管是哪个教派了，大部分都是宁玛派在。主修莲师，可是对任何一个教派都是这样，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讲了，莲师他的功德与佛相等，他的恩德胜过于佛的话，那他是不是对我们来讲，功德与佛相等，恩德胜过于佛，那他就是一个更殊胜的对境嘛？ 它是代表上师。所以为什么藏传里面我们说上师胜于佛，那是有原因的。功德虽然跟佛一样，当然不是指每个上师，是指某一些啦，像莲师这种功德虽然跟佛一样，但他的恩德胜过于佛，因为他降临在我现在这个比佛更惨的时代来度化我。一个人他踩到了，这个比喻不好了，一个人踩到十公尺的 烂泥巴里面，另外一个人踩到了十公尺的粪坑里面，哪一个比较胆识？你大概就去用这个方式思考了。依佛来讲应该是这样，所以莲师对我们的恩德是更大的，或者说最大的，以密续来讲。那莲师他，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莲师为什么跟我们，我们说要修莲师会供什么的，为什么在初始这一天修？莲师他没有死，你知道吗？正史记载他没有死，他就我意思说，比如说像佛涅槃，我们知道吗？佛的色身都烧掉了，莲师没有。莲师他是离开藏地，他不见，他不跑哪去了？他跑到经典上记载是他去了那个罗刹的地方，不是我们人道的地方，是非人的地，非人鬼道众生的地方。但是总之他没有死亡。他的肉身应当是还在，他应该还活着，对，你说应当是还活着的。如果记载是真的话，那他说过，他说他讲过两件事情。第一个，他说我在每一个初始的时候，我都会回来人间，回来人道众生的地方看护着你们。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比喻他自己是一只狗，他说只要你们念了我的心咒，我就会像一只狗一样守护着你。这是莲师的誓言，了解。所以莲师对我们的恩德，那是无法避免的，无法避免。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修这样的一个法门，所谓的会供，人生的殊胜。那什么是会供呢？会供讲讲就是供品，就是这个供养仪轨，把这个东西供养给莲，给以莲师为主的三宝、三尊，透过密续的加持，那么把它作为一个供养的东西之后呢，让我们带回去，对吧？就是一个让我们在这一天意念莲师，并且累积资粮的方法。所谓的累积资粮，我们要供养这个，其实不是为了莲师，他也不吃这个，拜托，人家已经，人家是佛了，人家不需要世间的食物的。做这个其实是为了我们自己积累资粮，是为了我们自己，你知道，我们做这些其实是为了我们自己可以累积资粮，是佛菩萨、莲师他们慈悲，他们开这个法门，告诉我们啊，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自己。除了我们自己，我们不是为别人的。你以为拜佛是为了拜那个佛让他开心吗？没有，你拜佛是为了你自己。所有的佛教的修行，不管你是念经、诵经什么什么，都不是为了别人，都是为了你自己，没有为别人，没有，绝对没有。这是经典上讲的。我们都是为了我们自己，但是经典佛为了要度化我们，他用种种方式，你知道吗？佛就像骗小孩一样，就好像我骗我外甥一样，哦，我没有养乐多了，怎么办？当然我不是为了度化他，我只是为了玩他。佛是为了度化我们，所以他用各种方式来，你要说骗也好，拿一个棒棒糖，你看哦，棒棒糖之类的来度化我们，用各种方式。所以所谓的会供，我们要很清楚，所谓的会供表面上他不是真的供养给莲师，莲师一开心就保佑你，没有，莲师不会因为你供养他的开心，不供养你他就不开心。他是佛的境界，他不用吃这些东西，他是开这个法门让我们可以累积资粮，这佛菩萨的慈悲。乃至于拜佛也是，拜佛其实你拜的是谁？拜佛其实你拜的是你的自性本性，你拜的不是一个外在的佛。拜佛的目标其实不是为了要拜这个佛让他开心，没有，你拜佛是为了调伏自己的傲慢。我们所做的一切修行，不管是拜佛、布施、供养、礼忏，全都是为了自己在做，不是为了让对方开心，没有，是为了你自己。但是佛非常慈悲，用各种方式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修密续的人，其实不只是修密续了，对一切众生来讲，莲师的恩德都是很大的。因为他那个法门比较快嘛，对不对？比较清净嘛，你要做可以成为莲师的徒孙，那个法门比较清净嘛。如果开出那个福藏的福藏师，又真的是一尊佛，比如说尼玛派现在很多大师，贝诺法王之类，贝诺法王走了嘛，他的转世来了嘛。如果说像那样的大师开出来的佛藏，那毋庸置疑，那是佛的境界。那你想，普贤王、如来、莲师、佛、贝诺法三个都是佛，那再到你就是人了，对吧？那我们自己要变成佛，不然我们传给别人的话，就换人家被我们染污，对不对？所以莲师他的很大的一个恩德在于佛藏这件事情。很多人搞不懂佛藏是什么，所谓的莲师他的很大一个恩德是在于佛藏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所以他的恩德呢，我们可以说是世间最殊胜的。因为他的福藏会在 最适当的时候被开出来，那最适合我们现在的人嘛。如果是一个在二十一世纪开出来的符杖，就绝对是最适合21世纪众生的。莲师的准则是这样，就是适合我们的根器的。那既然开出来，然后又离莲师这么近，对我们的利益当然不用讲了，那是非常亲近的嘛。你又是适合的，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去做的，只有莲师有做到。那当然佛，当年佛没有做的原因，应该是因为他住的地方是印度，印度比较平，没地方藏那个符杖。西藏是山区嘛，很多地方可以藏符杖，是不是？好了，我们先就这个讲课这个先做回向。